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忆参加师尊在长春传法班的日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雨莲，发表于明慧坊2019年6月4日。每当我回想起参加师尊在长春传法班的那段日子，每当我看到跟班的老大法弟子所写的忆师恩的文章时，我的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幸福自豪，就感动得流泪。师尊那一幕幕的神迹，那慈祥和蔼的笑容，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光阴似箭，弹指间已经过去25年了。在过去的25年里，那些幸福、美好、珍贵的回忆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忆着，太幸福了。所以我想把这段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1994年4月29日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邻居大叔说，现在长春正在办什么公学习班，听说有活佛讲法挺好的，你们想不想去？几个人商量一下都说去吧。这样4月29日我们一行七人踏上了去往长春的火车。由于身体不好，我一路迷迷糊糊的，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长春。五月的长春树刚要放绿，阵阵的春风还真有点凉气。下车后我们就看到了举牌子的学员在迎接四面八方来参加学习班的人，以便随时答复问题。这时我们都看到了牌子上写着法轮功三个字，都说别参加了，是气功，赶快买回家的车票。在他们去买回家的车票时，我心里想，这么远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说回去就回去了，心里还不是滋味，还是问个究竟吧。我走到举牌子的学员面前问，你们办的是气功吗？他回答，是法轮佛法，佛家功。我对他们说，咱们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如何，那就去看看吧。我们找到了工作人员，问是在这里办班吗？他说，你们还转悠呢，马上就要讲课了。我说，我们没有票啊。工作人员问，你们来了几个人？我们来了7个人。他说，太巧了，就剩7张票了，都给你们吧。这样我们买完票就匆匆忙忙地进了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到里面才看到好多的人呐，大概有3000人吧。他们6人都往前排去了，想离师父近点。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想一个人坐在后排。不一会儿，师父来了，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欢迎。师父和大家招手示意，慈悲祥和，气宇非凡，神采奕奕的，与众不同，看上去也就30岁的样子。我当时想，这么年轻啊。师父的声音特别的清脆，音质特别的好听，讲出的法理句句都能打入我的生命深处，讲出了佛法的博大与深奥，真是佛法无边啊。从见到师父的那一刻起，从听到师父声音的那一刻起，就倍感亲切。 这正是我要找的师父。来时的想法顿时烟消云散了，我热泪盈眶，心情激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此时只能想到的是，我与师尊有缘吧。我的思想马上就进入了一种状态，就像坐在另外空间一样，一个人在静静地听师尊讲法，往事与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都没有了，都荡然无存了，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空了。我只能听到师父的法音在我的耳边，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太殊胜，太美好了。我感受到整个礼堂都充满了强大的能量，我的身体发热，我的身体细胞都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充实着，净化着。这是什么功啊？不可思议啊！得法前，我是一名佛教居士，身患多种疾病，有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肺炎、腰椎间盘突出、神经关节痛症、皮肤炎、胆管结石、气管炎、附件炎，两条腿常年浮肿，像两根木头一样的不能回弯，也蹲不下。15年了，这些疾病日夜地折磨着我，我活不起死不起的，真是度日如年啊。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无法面对这多种疾病的痛苦折磨，但我又得痛苦地面对。来时我正在喝汤药，怎么也喝不进去。现在我明白了，师父已经管我了。此时此刻，我感觉到我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舒服。奇迹出现了，只听一堂课，我的病就不药而愈了。我静静地沐浴在佛恩浩当中，那种对师尊感恩的心，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唯有泪水代表我感恩的心。我泪流满面还是哭，大姐同修对我说，你哭出声了。我说，我没哭出声。她说，你哭出声了。我说，我不知道啊。师父讲，我记得大意是，你们今天在座听法的三生有幸，祖上有德啊，你们在常人中没有三天好日子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常人中你们吃不好睡不好，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师父都讲到我的心里了，别说几生了，就这一生的恩恩怨怨吧，想一想活的可真累呀。第一天听完课回到邮电大学宿舍，老同修大姐教我们练静功，我的腿全消肿了，一下子就双盘上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练抱轮时，我站那儿东歪西歪的站不住，我睁开眼看到整个屋里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是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纠正我的身体一切不正确的状态呢。晚上睡觉时，突然来了一个尖嘴猴腮的小老头，说要给我治病。我说我有师父，师父给我下诏了，谁也动不了我。他不听，当他的双手要搭在我的身体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一道白光就消失了。我下意识地坐起来，大姐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她说，是师父把魔都给你清理了，没事了，睡觉吧。我有多年的失眠症，那一夜我睡得可真香啊。第二天早晨，丈夫突然对我说，原定听完法就回哈尔滨去治病，现在看来也不用去了，你的病都好了。他又对我说，你回不回家？我要回家了。我说，我的病师父都给治好了，回什么家呢？我一定听完法再回家。于是他和邻居大姐回家了，我望着他叹息。 生命啊，什么样的悟性都有。第二天，师父讲天目，正讲法时突然停电了，同修说是魔的干扰。然后师父叫老学员领我们到外边学练功法，练完功电还是没来，回礼堂继续听师父讲法。这时看到师父的讲桌上边点燃了两根蜡烛，但我看到的不是蜡烛，而是两颗闪烁的星星。师父讲到天目时，我看到师父身体周围有光艳无际的光环闪耀着，非常的耀眼。当时我还以为我的眼睛花了，揉揉眼睛再看还有，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太神圣了。回来时大姐问我都看到什么了，我就把我看到的和她讲了，她说你看到的都是真的。一天来了一个患脑血栓的病人，也没看师父动手，师父说你把拐棍扔了往前走。他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他跑一圈到师父面前，给师父跪下哭着磕头，师父把他扶起来。他拿起拐棍走到花池边，把拐棍担在那儿，用脚把拐棍踩折了。全场的人都被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折服，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都说太神奇了。学习班的第八天，师父说在座的将来都是我的主力军，这句话在以后的修炼中，在反迫害中，我才真正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师父告诉我们，在今后的修炼中，记住要做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就这珍贵的八个字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直到现在。学习班快要结束那天，学员都想和师父合影，于是就按省或地区一波一波地和师父合影。我们五个人想和师父单独合影，我们走到师父跟前说了我们的心愿，师父慈父般地同意了。追忆师尊传法的那些日日夜夜，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师尊传大法，为度大法弟子，为救道德败坏了的世人，为拯救这败坏了的大穷，为所有的众生操尽了心。师尊正以无量宏大的慈悲善化着一切众生，来同化大法。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师恩难忘，师恩难报，弟子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就算报答吧。弟子双手合十，遥拜至高无上、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北京传法办班期间的神奇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2月15号。我93年7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讲法传功办的第11期班，10堂课，星期日是上下午各一堂课。记得在星期日中午，我在礼堂外的空场上休息时，看到师父从远处走来，我马上站了起来，只见师父直向一个坐轮椅的女学员方向走去。师父到那里问了一下她的情况，这位女学员的病情很重，是家人推她来的，并祥和地向她说， 你能站起来吗？只见师父的右手手心向上，手指向前指对这位女学员的后背。这位女学员有气无力地点点头说，能，接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时师父接着说，你能走吗？只见师父将右手手掌立起，手心指对他的后背，他又点点头说，能，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师父又说，你能跑吗？他说，能，就跑了起来。在场看到的学员都为他鼓掌。这位女学员跑了一圈，师父就叫她回来坐在轮椅上，开始为她调整身体。最后，只见师父在她腹前一抓，双手端起，就好像双手托着像脸盆大的重物一样，走到旁边用力甩出，然后对这位女学员的家人说，她现在很虚弱，下午我讲课的时候，你们把她推到讲台的最前面。师父说完就走进了礼堂，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激动得只是流泪。课后，这位坐轮椅的女学员是自己走出礼堂的。每当我与同修讲起这段事情时，师父那慈悲的目光、祥和的面容，那每一个动作都浮现在眼前。每讲起这段事情，都为这位女学员高兴，为师父的宏大法力而惊叹。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才明白是师父为度我们而做出巨大付出，是师父在替我们承受一切。我记得师父在讲法中曾讲过为治好一个脑血栓病人被灌了一碗毒药的法。我就想，这位坐轮椅的女学员，师父得为她承受多少啊？师父太慈悲了，为了救度我们，师父耗尽了一切。没想到这儿就泪流不止，我们做不好，怎能对得起师父的苦度呢？在听课期间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许多同修都讲过，我就讲一下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在半班上课期间，因天热，听课的人多，礼堂又没有电扇等降温设施，所以礼堂比较热，但是我没感觉热，而且还感觉时而有小风吹过，特别舒服。就像师父在讲法时说，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不时就有凉风吹过，真是那种感觉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在师父办班期间，正是七月多雨的季节，可我去听课从来都没赶上过雨。由于我住的地方距离听课地点较远，要先骑一段车，再乘地铁才能到达。原本在下雨，可我准备出门去听课时，雨就停了。我骑车到地铁站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等我到站走出地铁时，雨很小，几乎停了。当我走进礼堂，师父开始讲课后，外面又开始下雨了，雨声由小变大。等到师父讲完课，大家走出礼堂，雨又停了，地上到处都是积水。在师父办班的这些天中，天天下雨，我天天都拿着雨衣，可一次也没用过。记得有一次，我是直接骑车到礼堂去听课，晚上听完课到家时，才发现自行车胎是瘪的，一点气都没有。那么远的路程，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是根本不可能骑回来的。这都是我在听课期间所经历的神奇故事，不只是我，每个弟子都有自己在修炼中的神奇经历。我们都倍感师父的慈悲伟大。十堂课下来，我的身心有了巨大的变化，走路一身轻，第一次体会到了没有病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真的觉得太幸运，太幸福了。在此将师父在传法办班期间自己的点滴体会和美好回忆记录下来与同修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远的感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又一次阅读忆师恩，不时泪流满面，同修们那一篇篇的回忆见证于纪实，令我一再地感受到伟大师尊的无限慈悲，师尊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身心沐浴在师尊的浩荡洪恩之中。其实我也曾有幸于1998年的8月21日、22日参加过新加坡法会，有幸见到伟大的师尊，那永恒的幸福的一幕一幕，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清晰。今天我决定，不论自己水平怎样，也要将这珍贵的回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当得知有机会飞赴新加坡参加法会，并能见到师尊时，我的内心里无比激动。我于95年得法，那时师尊已经去国外传法了，我渴望能够见到师父，心里隐隐的总觉得自己一定有缘能见到师父的。临行前，我在学法小组告诉同修们这个好消息，大家又高兴又羡慕，纷纷表示要我带大家向师父问好。我表示会带很多胶卷去，在见到师父时一定拍很多照片带回来，还自以为是地问大家有什么不解问题我可以带去问师父。现在想起这些都脸红，实在是没好好学法的缘故啊。法会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性会议中心举行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约2300多名大法学员参加，会场布置得很庄严。21日早上8点多钟法会开始，法会主持人宣布伟大师尊已来到现场时，全场弟子热烈鼓掌，都高兴地起立翘首，期待师父的身影出现。会场有很多的大门，法会开始前大家还在想，我们的位置坐得比较偏，不知能不能看清师父。未曾想师尊就是从我们这排座位的通道口走入会场，使我那样近地看到了师父。师父刚步入会场时，就有位像是北京的一位学员激动地哭着喊师父，并跪倒在地。师父赶紧返回身去，轻轻扶起这位学员，并亲切地说，快起来，不要这样。又有大陆去的学员泪流满面地喊师父，师父，我们想念您。师父亲切地笑着，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同行的一位老弟子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地看着师父。师父站在我们面前，微笑着伸出双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这位同修像孩子一样拍着手，幸福地哭着笑着，而我此时头脑却是一片空白，只是双手合十地呆呆地看着师父，傻乎乎地什么都想不起来说，更别说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根本就想不起来对着师尊拍照，觉得弟子在师父面前只能是双手合十以表尊敬。师父就这样在众多学员的拥围中慢慢地走到了讲台上，师父一开口讲话，会场立即就安静下来。师父在法会的开始讲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法，接着让大家安心地听学员们的交流发言，并再找找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不足和差距。师父说他不走，他也和我们一起听。学员们交流发言结束后，师父还会讲法和答疑。说实话，当时心情过于激动，学员们的发言我一点也没听进去，一心想知道师父在哪里，盼望着快快再看到师父。午休时，我们吃了点自己带的干粮，和周围其他地区来的同修交流了一会儿，就决定利用剩余时间练会儿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动功中的法轮桩法练得最吃力，可那天的抱轮我却觉得特别轻松，特别静。突然我觉得人群又轰动起来，周围的工友们一起向一个方向涌去，原来是师父来看望大家了。当时的场面说实话够拥挤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拥过来拥过去。我当时心想，如果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有秩序地练功的练功，学法的学法，交流的交流，该多好，师父看了才会欣慰的吧。
这样想了，我就还在抱轮没有跟着动。同行的学员急了，他大声地说，我们千里迢迢地赶来，不就是为了能见师父吗？你还在这里不动。这一声喊醒了我，睁眼一看，就我一个还傻在这儿，快去找师父去。随着一念，我立即顺着一条通道跑去，头一抬，迎面看见人群簇拥着师父走来，我一下就停在了师父面前。眼前的师父是那样的慈祥和蔼，由于太多的学员簇拥着师父，师父被大家挤过来挤过去的，还有的学员手拽着师父的胳膊晃啊晃，还有的学员不停地打着照相机的闪光灯要拍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很难过，觉得太不尊重，可是师父一直是那样的耐心，那样的祥和，始终微笑着。趁着同修们和师父说话的机会，我紧紧地盯着师父的脸看啊看，可过一会儿就会低下头，总觉得师父是那样的可亲可敬，却同时又让我深深地感到神圣和敬畏，不敢贸然。也许是自己业力太大，法会中有多次机会那么的接近师父，却一直没有勇气抬起双眼迎接师尊的目光，也没有向师尊道出自己久久回荡在心中的问候。如今想来，真是后悔不已。法会间安排有小组交流，师父也一直在会场上亲自参加一些小组的交流。我忍不住悄悄从自己所在的小组溜了出来，到处找师父又去了哪个小组啊，找到了就挤啊挤啊，想挤到师父身边，觉得自己幸福极了。记得一位学员对师父说他是长春来的，师父笑着说，好大的缘分啊。记得师父好像还说，大陆还有很多有很大缘分的人还没见到师父呢，又有其他小组的学员让他们组的小学员去请师父，小学员就拉着师父的手蹦蹦跳跳，师父乐呵呵地去了，我可真羡慕极了。法会结束后，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师父不顾劳累又分别与各地区的学员合影，2000多人分成不同的小组，师父就一直在讲台上忙碌着，亲自指挥着大家站队，又协调着摄影师看师父的手势按快门。有香港的女学员抱着孩子走上讲台时，师父还亲切地抱过孩子坐在她怀里。这就是我们伟大而慈悲的师父，那样的朴实，那样的随和，又是那样的神圣。师尊的一言一行就这样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中，在以后邪恶疯狂迫害诽谤师父和大法时，我都从未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合影结束向师父告别时，看见师父伸向我的手停在我面前，我赶紧先合十，再轻轻握住师父那温暖而柔软的大手。师父不停地叮嘱着我们每一位学员，回去后一定要多看书多学法，多看书多学法。师父要离去了，我们是多么的不舍啊，大家守候在路边，双手合十，看着师父摇下车窗向我们挥手慢慢远去。11年过去了，如今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在随后邪恶疯狂打压迫害的这些年里，我实在是愧对师尊的苦度，跌跌爬爬的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还有很多执着没放下，但我深切的知道师父一刻都未曾放弃过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时刻看护着呵护着我，洗净着我，不断地鼓励着我，跌倒了再爬起来向前走，让我在这风风雨雨中逐渐地成长成熟，没有任何困难再可以挡住我跟随师父回家的坚定脚步。同修们，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用心做好3件事，兑现史前的誓约。时值师父华诞之时和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弟子全家恭祝伟大师尊生日快乐，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讲法的珍贵时光，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0月3日。那还是早在93年初的时候，有两次夜里我从梦中醒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位身着黑色长袍，头上高挽发髻，腰系丝带，身后佩戴宝剑的身材高大的道长。在齐齐哈尔市电眼文化宫聆听师尊讲法。93年7月16日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了师父来齐齐哈尔的讲法班。当我看到高大、伟岸、慈悲、威严的师父时，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原来师父就是我曾见过的那位道长，为了让我得到这部法，提前就找到了我。师父每天晚上为我们讲法，每堂课师父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正点时再讲法。我当时提个条子，我出于无奈，请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立了所谓的佛堂，我如今练法轮功了，怎么办？师父回答，只要你一动念，瞬间给你清理掉。期间有位梅大姐，由于师父使其身体康复，她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便给师父寄了200元钱，可是师父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来。课间，我还在电业文化宫的大厅里见到师父，师父穿着整洁，白色的的确良短袖衫，普通的灰色裤子，我心想，师父这么简朴啊。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全国各大医院都诊治过，却无好转。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所有病症全无，使我从病痛的折磨与人生的迷茫中解脱出来。有幸参加师尊在长春举办的讲法班。94年4月末，我与同修一同去了长春，在长春市吉林大学的明放宫内再次聆听师尊讲法。学习班共10天，早晚有2个班。师父很辛苦，每天都从自己家坐公共汽车到吉林大学讲法。一次我在大学校园树林中的一条小路上，远远望见师父走了过来，心情激动地说，哎呀，老师。师父慈祥平静地点点头，我却被抑制了似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天，齐齐哈尔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王伟军主动到后台找到师父，将多年患病的妹妹的照片交给师父，请您给我妹妹看看病。师父接过照片甩了甩后又还给他。他又问，我妹妹能练功吗？师父说，没事儿。至今他的妹妹还好好的。学习班结束时，各地学员分别与师父合影留念。在明放宫的台阶上，师父与大家都站好了，只有一个学员坐在那里，手拄着拐棍。这时师父对他说，你把拐棍放下。那个学员悟性还好，当时将拐棍放下了。师父说，往前走。他就往前走，两侧的学员为他闪开一条路，都为他鼓掌。那个学员走着走着竟小跑起来，在场的很多学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哈尔滨学员与师父合影时，我渴望地看着师父，希望在师父身边合影。师父轻声说，你站这儿吧。可另一学员说，你别站这儿了，以后照片洗出来上哪儿找你呀。犹豫间错过了珍贵的瞬间。后来我的兄长找到师父说，老师，他们都和您照相了，我来晚了，我也想和您照个相。师父说，你一个人单照照不过来，你把你们地区的人找到一块来，咱们一起照。于是我们地区前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都与师父共同合影留念。这次我真的如愿以偿， 终于挨着师父照了相，留下了永久难忘的瞬间。每每捧起这张照片，我便心潮起伏，师尊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激励着我更加精进。在大连参加师尊的讲法班。94年7月，我与一学员说，带师父去大连讲法时，咱们去大连。可学员临去时问我何时去，我又说不去了。学员说，你不去我去。当他买好几张车票，却发现多了一个座号。他偶然碰到我时说，多了个座号，是不是你应该去呀？我说那就去吧。回家与丈夫商量，还想去听法。丈夫说，想去那就去吧。我们一行来到大连，我听课的位置是在楼上。因正值夏季，炎热无比，我和几乎所有的学员都是一边听法一边扇扇子，不能专心听法。这时师父说，那个扇子不妨你把它放下，越扇越热。由于自己悟性不高，还偷偷地扇。一天课前，一学员在广播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法国学员请师父给他家中的患有舞蹈症的孩子治病。师父说，你有他的照片吗？回答，没有。师父又说，你想一下，你家在哪？第二天家人来长途电话，告知昨天一个大火球进屋了，之后孩子就好了。大家听后都无比振奋，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每次学习班上的好人好事也很多，像钱包、项链、手表等物品丢失都能物归原主。每次师父都说，谁的东西下课来取。参加最后一次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去广州之前，听说广州物价高，吃住都很贵，因资金不足，又想听师尊讲法，我就和一学员结伴同去往。我俩背了一箱方便面和一箱饼干，其实师父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处，广州中医学院，正值学生放假，三个人睡两张床，一天一共才20元钱。在中医学院住的几乎都是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一次与学员交流中，学员知道我们吃方便面和饼干的事。过了几天，一位学员对我说，我把你们的情况和师父说了，师父落泪了。我听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天晚上，师尊向广州上空打出一串串的法轮，我们所有当时住在中医院的学员，包括两个常人，都看到了这一壮观的景象。此殊胜的景观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激动地爬到楼顶的平台上，欢呼雀跃。后来大家一起练功。在整个学习班期间，我一直感到大法音乐那优美的旋律在我左前方的上空回荡。在学习班结束的返回途中，整个一列火车上全是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大家互相交流切磋，气氛是那样的祥和亲切，令人终身难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